大家好，欢迎来到姐姐们的旅游圈，我是香香姐姐。
我是米莉姐姐。
我们上次迪化街讲的有声有色的，那我们接下来往南走咯。
对，往南走一点，我们要给一点机会给南部的朋友们。
是的，那南部你觉得你哪里最有印象？
我跟你讲，讲到南部大家一定会讲哪里，你知道吗？台南，大家都一窝蜂都爱跑台南去，可是呢，我们就偏不讲台南。
那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讲台南上面一点点的啦。
云林
常常被对，就是常印象中可能什么地层下陷啊，干嘛干嘛的啊，然后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正面的报道啊。可是我们其实最近几次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跑了一趟云林。云林真的是一个算农业大县啊，可是它其实也有文青的风味，而且它一些自然风光很好。我跟香香姐姐就曾经在多年以前接过一个云嘉南管理处的案子，然后就去看了云林漂亮的一个海边的风景，非常漂亮。
真的，真的没有亲自到，你就不知道台湾真的有那么多好玩，然后好美，还有好有味道的地方。
对，我们那时候去，哇，还这样开着车，然后天气又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去拍的时候天气又超级好。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是去那个，是叫口湖湿地吗？
对，有一个口湖湿地，滨海风景管理处的云林那一段就是口湖湿地、鳌鼓湿地这样。
对，那鳌鼓湿地，我跟你讲，这两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网美打卡必去的地方了，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
对啊，它那个就是它的湿地呢，就是海淡水跟海水交接的地方。然后它尤其
对，
黄昏、傍晚，还有一些艺术家也在那边驻站，做一些地景的设计。现在真的很文青，很美丽。
很漂亮，就是属于海边的嘛，湿地自然的风光啊。可是除了这些大自然的风光以外，我觉得其实云林的那种文化的气质越来越浓厚，可归功于两个地区，你知道吗？
哪两个？
就
这一
是，
个跟那一个，
对，一个就是斗六，一个就是虎尾。
斗六对吗？
斗六好像香香姐姐有曾经有因为工作去考察过，对不对？
对，斗六其实也是我之前这个一个专案，就是
专
跟。
案。
一个专案，然后有选定了这个斗六作为一些发展的点，哈。那时候就找到了这个斗六，它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地方，就是斗六老街。斗六这个地方，我先稍稍那个说明一下，其实斗六它是云林唯一的市，哈，就是等于是最它的县政府的那个所在地了。那它有，其实它周边呢，它有一个什么？斗六车站，所以它的交通四通八达。然后呢，附近又有云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还有环球科技大学，所以它的学术氛围也是很好的。那斗六它其实有一个地名，斗六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斗七减一就斗六。
我以为斗六下，斗六下。
也说的也是吼，但这两个都不是这个答案。其实。
你这样讲，抖八很不爽哦，抖五也不认同。
那来抖音好了
抖音还可以，就跟上时代潮流，是怎样？它是怎样一个地名？怎样取 的？
没有了，它其实是荷兰，
荷兰语翻译过来的
有一点点是的。它荷兰那时候叫做斗六门槛里，这个其实听不太出来，它到底是翻译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它还有一个发音是那个当地的平埔洪雅族，就是原住民。然后呢，他们是说每次他们去打猎回来的时候就会叫斗六门，类似像这样子。但是真正发音我不知道。后来这个地方就叫斗六。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斗六市那个车站嘛，车站那边周边，在那一环绕在那圈呢，有一个是太平老街。这个太平老街呢，它也是这个，
所以你讲的"斗六老街"就是太平老街吗？
对，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600公尺左右。太平老街听起来它应该是叫做太平街，对不对？不过它的路其实是太平路，那太平路很长， 太平老街大概就是环绕在太平路123号，像中华路跟成功路之间啊，不过这样短短600公尺也是有80多栋的那个建筑哦。那这个建筑一样跟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那个迪化街，就是大约就是在那一时期的那种商埠啊，然后比较政经之地啊，就是政治经济中心的那个，通常就会有那样的风格，就是仿巴洛克式建筑。那很有趣的是，它其实呢，它不是一下子就盖成这样子的，它其实跨了三个时期，跨了日据时代的三个时期，包含明治啊、大正啊、昭和啊。上次说迪化街是大正嘛，不过这太平老街相对拉长了一点点，它有到昭和时期。那当然它其实有它自己的风格嘛，不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建筑呢两层楼间呢都有一个我们台语叫顶阿卡
是它的特色嘛，
中文应该叫做什么亭廊
亭宅角没有骑楼啦，就是骑楼、
啊、对对对，骑楼对对对，骑楼
中文叫亭宅角
那这条老街呢比较有趣的，其实老街过去都有一些啊什么应该都会有很多观光客去，所以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伴手礼的店啊或者是怎样的呢、可是呢这里比较特别，它还是留存当年的那个百年老店，例如什么中药行啦，什么新生印务局啊、印书店啊等等哈。那不过后来确实云林县政府这边呢发现斗六老街其实是可以把它活化的一个地方，因此呢他们就重新去规划道路啊什么还有招牌啊，它现在就会相对有一些的艺文气息，可是又不失那个古早时代的那个风光的繁华的那个样貌啊。好，那它在这一条路上到底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呢？它比较近的是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行乞纪念馆，行就是行人的行乞，
哦我知道行乞、就是跟那个太子，日本太子有关，对，
玉皇玉人皇太子，
玉人皇太子有关。
对，我们过去说那个皇帝啊他们出行的时候都要有一些那个别馆嘛，那这里就是那个玉人皇太子的那个别馆哈，所以它叫行乞纪念馆。那岁月经过之后，然后呢事实上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公家的那个机构了啦，那它当然里面就会有一些历史的展览，不过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场馆外有一些广场的空间，假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文创市集，那文创市集的时候很特别是都是多有一些是那种附近大学生来摆摊的，为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
小鲜肉
云林科技大学有设计系
哦，
而且云林科技大学的设计师是很强的哦，就是就这个几个大学的那个设计科系来讲，他们那边那个有很多名师去教课啦，或者是又因为又是国立的，所以其实他们的水准是高，其实真的到了那边你看他们文创市集的商品真的会很不一样，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去。
哦，是应该是周六，哎，你讲那个地方我去过，哎，我采访的时候去过。
那你那时候什么感觉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 老建筑嘛，它是在那个新建在那个昭和二年，就是大概西元1927年，然后它的那个建设式样就是属于河阳折中，是也是这种比较洋派的啦，然后就是
洋楼
墙身就是那个清水砖，就是红砖啊，那还有很有味道啊。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在那边有看到，终于有看到完整的玉人皇太子的立像，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常常只是听到，然后不知道他长怎样。
对
对
对 对，因为看到的都是，譬如说他只有一个头像，就一张人头照这样，没有全身的。然后他那边刚好有一个立牌，然后叔叔的还不错。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哎，皇太子长得还蛮帅的，留个小胡子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是我去那边，哎，就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也有一个。里面它是两层楼嘛，然后它有一个小房间专门放着好像他曾经在那边办公过的 样子，就是 摆设啦，就是可能书房干嘛这样子。那当然最主要去那边它还是有，最主要你去看那边还是看它的那个建筑的整个设计的感觉啦。 不管在那个窗户啊，它的窗户的式样就有五种设计，你不要看它就是看那个长窗啊或者什么的，它光设计就有五种，那更不用讲说它的这个红砖堆砌的方式啊，还有也是有也是有好几种，所以它那个建筑系的建筑科系的学生也还蛮常去的，
对，去参考一下或观摩一下这种当时候的建筑的手法。
对，那个地方叫做斗六公民会馆，也就是太子的那个你讲行乞纪念馆，就像你有特别讲行乞这两个字，是比较不一样的。对，
好，
这个就是斗六，你刚刚讲的那个吗？还有，
所以太平老街就是大致上是那样的特色。那我想再多讲一点的是，这个太平老街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是他们很早以前就是一个警察局旧宿社群，他在斗六警察，对，他就叫云中街，这名字是不是很美？很特别吧，云林的中间还是什么的，还是云的中间，
对对对，有可能哦，云林的中间叫云中街。
但是它变成这个云中聚落这件事呢，其实有一些的前面有一些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有一点应该怎么说，它有一点筚路蓝缕还是这个血泪史之类的。因为当时候呢好像是这是近期发生的哦，当时候呢他们斗六就是这个云林就是说，哎呀，那交通很乱啊，所以应该要有停车场啊，好，大家就想说公有地哪里可以弄，好，看到这个警察局旧宿舍，好，那我们就来把这里变成那个停车场好了。好，
那边范围还蛮大的耶。
对，就是很大，就是想说把这个旧警察宿舍改建成地下停车场。后来呢他们去盘整了一下，咚咚咚咚，哎，有大概有六栋左右，六户啦，是会被提报成古迹的。那他好像一共有15户吧，然后呢9户好像还已经不堪维修或干嘛干嘛，可是6户呢有被鉴定其实是古迹。好，这个时候文化局就来了，觉得这里哪里哪里哪里，请你不要猜，因为这是历史建筑。可是呢当然就会有另外一派说，这有什么好保存的，这也就是一些木造建筑啊，有什么保留价值。可是所以有两派人马就在那边拉扯。后来你知道为了保护文物呢，其实有一些人是非常有热情和那个正义
的
毅力、那就是文化处的处长，我记得他姓刘，当时候我们的那个计划其实也得到他们的很多的帮助啦，他跟我们讲云林地区有什么样子的文化的底蕴啊，历史典故这些，从刘处长那边有被帮助。那刚刚有说到那个刘处长，他就去尽力去争取，然后呢就把这六栋留下来了。那留下来以后做什么用呢？他们就想说应该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当时候他们就去争取，当时候还是叫文建会啦，然后营建署，然后请他们补助，然后做一些修复，所以就变成现在的云中街聚落。那时候就找一些
生活聚落
那个音乐家在那边驻点表演啦，还有一些的那个商店进驻啊，那所以有一些文艺青年也会到那边做一些的活动。那再来就是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再把这个聚落更发展起来，所以
刚刚你讲到那个云中街生活聚落，就是他现在那个聚落好像你刚刚也提到有六栋嘛，然后好像其中有一区是四座连栋在一起，对不对？连着在一起，然后一栋是独栋的，对吧？
对，那个聚落里面，文创聚落里面呢，通常就会有这个咖啡馆会进驻。那有一家咖啡馆呢，它的名字很有趣，叫 Out to 咖啡馆。
你有去吗？
没有，但是我有耳闻过。 那在那边做咖啡馆其实还蛮适合的，因为南部嘛，天气很热。不过这个警察宿舍呢，它很有趣的是，它有保留当时候建筑的那个结构，所以其实它的结构应该有一点绿建筑的那个感觉啦，就是用自然的风啊，或等等，然后那个对流啊，所以呢，你进去不开冷气啊，还有自然采光啊，就是会觉得没有那么闷热，你不需要冷气，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它的空气的那个对流，让你在那喝咖啡会非常的舒服啊。
哦，因为它好像是前后门好像有相通的，它没有，它不是那种长形的。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云中街生活聚落，我其实也去采访过。然后你讲的像我刚刚我就有提到你刚刚讲的凹凸咖啡馆，我其实本人有去那边喝过咖啡。
那你刚刚就说，你直接说你有气过就好了。
我以为你也去过啊，所以你讲的那个我都很有印象。它的面积很大，它是被一棵非常大的大树给那个遮住了，所以它其实是
哦，有大
有没
树
有
保
印
存量，
象？对
有大
对，它那
树。
个树，它的树非常的茂密，然后它周边全部都是草坪，然后它也有一些那个，因为它是那个和风建筑，就是那种日本建筑，所以它会有那个原厕，就是走廊长廊那个地方啊，那边也可以坐，那、啊、当然里面也可以坐。那凹凸咖啡馆，它为什么叫凹凸呢？那个主人就是觉得凹跟凸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字体，所以是
哦，一个
就是
口字，
要对对，就要取那个互相协调的意思，所以叫凹凸咖啡馆。它那边其实你有讲，它有咖啡，然后它也有轻食，然后重点是它也有甜点，它甜点比较特别哦，它甜点比较推的叫可拿滋，就是可口的可，然后那个拿取的拿滋。它的可拿滋呢做法就是可颂加甜甜圈，所以叫可拿滋，甜点可拿滋。然后那个，所以它吃起来没就是有那种可颂的那个脆感，就是这家店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它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就会有做一些什么香草类的东西啊，譬如香草可拿滋啊，或什么香草焦糖布丁。比较特别的是，香草他们是自己种的，以前是买的嘛，后来他们就自己试种，然后就自己做试种税，所以就用那个香草荚这样，所以它的东西其实是蛮地道的这样
在
子。
那
那
边种
它。
应该很容易啊，因为云林可是农业大县的，农业技术应
对
该没问
呀、啊，
题。
就随便植物蔬菜随便种，长得随便好吃这样子。对，
好。
然后他这边凹凸，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吃他的甜点。那当然，他也有一些卖一些轻食啦。那地方其实是可以当做你去斗六的话，可以如果说去一整天坐下来慢慢吃饭，就是可能解决用餐的问题。有你爱的那个蔬食餐啊，还有现在很流行的那个蔬肥餐，然后还有什么红梨做的月光糙米饭啊，所以他的那个餐点都还蛮健康的，我觉得可以去。当然也有一些汉堡，牛肉汉堡，牛肉汉堡好像老客人都蛮爱的。就是刚刚香姐讲太平老街啊，去云中街就凹凸那边。那刚刚你讲的云中街呢，它以前其实就是以前的警察宿舍啦。
对。
你知道它因为对吧，警察宿舍然后改建的。那因为为什么那边有为什么警察宿舍？因为以前的那个我们讲所谓的斗六郡役所，郡就是那个郡主的郡，郡役所就是以前的警察厅舍，就有点那时候的郡役所类似现在的，有点像县市政府这样子，官还蛮大，所以里面的官员要住在周遭的话，就是要盖一些那个官员们住的宿舍，
官
所以才
舍。
会有一些官舍，对，官舍在那边这样子，才会有所谓的云中街的那个整个老建筑的东西。那你刚刚讲的还有。刚刚除了凹凸以外呢，还有一座四联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四联栋，的那个日本房子，然后它就是有给那个有一个文创公司去做规划，那它每一年其实都会有进驻不同的店家，像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呢，那个四联栋里面的咖啡馆，它里面甚至还有花艺的哦，我那时候去是还有花艺的，可是我今天去查的话，它已经改了叫有，它可能有一个叫纸农书院，就是报纸的纸，纸
农
农书院。
是，
你听它，对对，农业的农，所以你听这个就知道，它可能是在做那个造纸的，所以没有错，它这个地方就是你去可以做那个手工造纸的 DIY。 对，所以你可以去体验这样，那也可以做纸灯笼，所以它很多那种体验的活动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我一定要体验，因为 我去查资料，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特别。那个地方它也会在周六日会有市集，它就是农产市集，它的市集就很多，就当地云林县可能都到那边驻点啊，你可以买到他们就在那个、啊、云中生活聚落前面的广场。
哦，也是那个广场，嗯。
对对对，叫什么三小四级吗？还是小三四级？
小三、哦，
我查一下，还是三小中街？
最好是，
哎、欸，这是叫小三四级，
是
哦，哦，不是，这是叫三小四级，
什么？这够蠢！
我跟你讲，我查了一个，对，这个好好笑，他真的。这个地方就是每个礼拜天啊，它就有个叫那个三小市集。
你再说一次，
中间生活聚落就是三小，我不是在骂人哦，它真的叫三小市集。
哇哇，
它的取名三小，
好有
在地特色，对，一二三的三，大小的小，三小市集。
哎呀，人家的意思就是
三个小市集。然后他们
会
有那个红来卖茶的啦，然后来卖青菜的啦，还有那个卖馒头包子啦，还有那种有机的，譬如马铃薯、红萝卜，还有水果的，就是三小市集。每周六这样子哦，每周日的8点到12点，就是在那个云中街生活聚落。大家如果那个礼拜天有去的话，可以刚好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我刚刚不是讲那四联动，除了有一个紫农书院啊，还有一个东西研究所啊。东西研究所里面，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这个还不是新的嘛，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研究所，它是属于寄卖的，就是如果你有设计品，你可以寄卖那边。
哦、oh. ，
然后我就点进去，我就发现，他就刚好是最近嘛，说哎，我们有新的产品出来哦，就是布做的卫生棉。然后再卖布做的卫生
巾。
然后我说，对，我说好，现在还有这种设计，我说设计营生。然后我就点进去发现，哇，很多那种就是那种手作坊真的都在做这种布做的卫生棉，而且它是有那种蝴蝶样的耶，而且做的非常的可爱，你知道吗？它是有翅膀的布的卫生棉，然后他还教你说怎么用，然后因为一般来讲说还要清洗什么都非常的清楚，我就觉得超级特别的，我就哇，下次有去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挑一挑，就在那个云中街那边，我下次去的话会买回来买回来做纪念这样子。用用看，用用顺便用用看好不好看。哎，不过它不便宜哦，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所以大概一片大概要100多块。
嗯，
然后他说可以重复使用2年，是蛮环保的啦，我觉得如果这种东西，因为其实这种女性用品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因为不然实在消耗量太大，这是我觉得比较奇特的啦，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有去那个生活聚落以外的地方吗？
有啊，再讲回来这个我们那个老街哈，刚刚不是说它的历史建筑是巴洛风格嘛，可是其实它、因为还是住着这个闽南的这个我们台湾人嘛，所以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闽南的特色，例如什么莲子的那个工艺啊，龙凤的图案啊。那它的那个店家呢都是那个保留传统文化嘛，不过呢现在都会有那个所谓的二代都回来了，他们返乡以后啊，就是二代青年返乡以后就会把他们的建筑呢做了一些的这个创新、哦、有一些新的风貌，像什么有百年历史的这个香铺啦，还有中药铺啦，其实你刚刚说那个三小市集其实也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是这样子的那个创新的风格。我想要讲一家店，它是一个斗六那边第一间的印书店，它的名字叫做墨池堂、 当时候我们在做那个专案的时候呢，就是要找这样子，就是有这种在地的历史文化，可是它又有一些创新的风格，因为这样子的店呢比较符合国际需求，就国际观光客到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喜欢这里，所以它后来就变入选成我们很重要在云林的一个据点。那为什么会选上它呢？刚刚有说到它是一个百年的印书店。那这个印书店呢，它是也是两层楼的这种规格，然后所以里面的那个旧建筑的形式啊，后来就有一票的，我刚刚有提到云林科技大学的学生的毕业的学生，在有四位同学在那边想要把它给活化起来，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还是开了这个餐厅哦。他的那个餐厅的那个餐点啊，不输给那个、哦、高级餐厅的那个菜色，它是西式的，可是他用那个在地的食材，还有一些的那个台湾料理的手法，然后呈现出来。所以他很重要的那个特色就是他是百年老店，然后有在地的青年去把它给活化起来，然后呢又把这个在地的食材融入到他的套餐里面。那很重点的是这个墨池塘这三个字，如果现在大家如果有到那边，其实它是一个埔里的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叫做王浩先生。他也是埔里那边有一个很有名京都餐厅，那边里面的一些的包含那个
哦，京都啊，
对，名字
金色的金，
嗯，
金色的金，京都哦，我知道，
京都餐厅的菜单还有那个名字都是出自于这个王浩先生的这个书法
手笔，
嘿，后来呢是这四位的设计师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就是王浩就是这设计师的其中一个亲戚了，我不知道是叔叔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特别就是这个王浩先生还特别帮他们写了这个墨宝叫墨池塘。那当然那个王浩先生后来就因为生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就把在二楼有一个空间呢，就是把王浩先生的一些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的历史啊把它摆在那边。那二楼也有把当年这个百年艺术店的一些签字的印刷，还有一些有一些的那个当时用的用具也做了一些的展示。总之它就是创新跟传统结合在一起，然后料理也是，它是用在地食材，可是是做成西式的那个创新料理。那这一家呢，从2012年到目前，其实一直都在网络上，我后来有一些的追踪。哇，大家对他们的好评真的是都觉得哦，到那边到斗六一定其实有可以的话就可以去那边做参观也好，然后吃他们的东西也好，
品尝。
对，
那要预约吗？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不用了，
所以他应该摆盘也蛮精致的啦。
对，它就是西式的那种料理的那个摆盘的形式。
墨池塘是墨黑墨的墨吗？
对，墨黑墨的墨，池子。池子的池，堂呢是那个哦，堂堂正正的
堂是，哦哦，OK，墨池堂，
嗯，
就感觉很书香的意味啦。
对，就是这一群的设计师让这个老宅，就是老林宅，有了新生命。
哦，那不错哎，你讲的这一家我还没去过哎，下次有机会我去来逛逛看，听起来感觉应该蛮好吃的。
嗯。
所以你有吃？你
我当时候是他帮我特制了一个蔬食的套餐这样子。
哦，算很可口就对。
嗯，
好，今天本来其实跟香香姐姐规划还要讲胡伟，就发现我们斗六讲太多，一集的时间已经就这样咻过去了。那我没有关系，因为其实胡伟，我觉得胡伟也可以，有下次有机会再来介绍。胡伟也是蛮。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其实云林好玩的地方太多，你往海边有海边好玩的，然后你到那个城区里面也有城区它自己的风味。我觉得有名的不是只有它只是农业大县，其实你慢慢看它那边的一些人文底蕴跟素养，其实还我觉得还蛮值得推广，所以大家有机会经过的话，就是而且现在高铁也有到，据说到高铁 有那姚仁喜先生设计的，是有人家设计的，所以大家下次去玩的时候搭个高铁下去，然后就直接，而且他就在斗六嘛，所以就直接下高铁就直接可以去玩了。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OK，
好， 拜拜。
拜拜。